恩平安，感谢神让我有这样的机会，也感谢华牧师让我有这样赐给我今天的时间，在与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啊。那刚才我们诗班献诗《宝贵十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宝贵十架跟分别为圣有什么关系啊？那我在想这个题目已经想了很多，换过了好几次哈。那分别为圣的服事是我最后决定的。我那在想我的英文是应该怎么说哈？我们通常分别为圣是 sanctification of the service 还是 service of the sanctification？ 呀，我想今天就是借着这样的题目，借着哈该书，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几个礼拜前我在学校教课，那中间有一个休息的时间，那休息的时间我就在走廊上走一走。那在走廊上走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一句话，觉得对我很有帮助，也对我很有启发性哈。那他那句，这我后来就去看了一下哈，那个图片就在这边给大家参考一下哈。那是讲到 St. Vincent de Paul 的一个小故事哈。那 St. Vincent de Paul 他教导他的学生说，要学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他的学生就问到他说：“夫子，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家里有许多的义务跟责任，还有许许多多的圣工，我们如何能将这些工作丢下来，来专心寻求神？”那 St. Vincent de Paul 回答说：“不是，不要放下任何工作，而是在工作中寻求上帝，使这些工作都分别为圣，要在所做的工作中经历上帝。我们不是将工作做完就好了。”我中文翻得不太好，我把英文放在这边给大家参考一下。他说 We must sanctify our work by seeking God in them and by doing them in order to find God in them rather than just to get them done。 那这句话对我有很多的启发哈。那我在教会做圣工做服事，很多时候真的就是 get the work done，从来很少想过要在我们的圣工中寻求神，让我们的圣工分别为圣。那当我再次读哈该书的时候，我想也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启发。好，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哈该书第二章，从十节到十九节。啊，请我们一起来念，请。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一斤粥圣物，这一斤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的物哪一样，这物算为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的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谷里没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你借着先知哈该 在2500年前向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主，我们相信主你在今日借着圣灵，你要我们要向我们说同样的话。主，真是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何为分别为圣的圣功。主，也教导我们，真是借着主你的话语，我们对主你自己有更深的认识，更了解到主你是何等圣洁公义的神。主，我们归在主你的下面，主，我们也要被主你自己来分别为圣。恩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也求主的圣灵真是在我们当中做工，让主你的话语真是扎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让讲的听的都蒙益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想这是第三次分享哈该书的信息，所以我想跟大家很快的重新review 一下哈该哈。那哈该这位先知是在我们刚才也读到他的时间是在主前520年哈。我们看这个时间，那这是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哈。那他们有三次被掳，那第三次是在主前586年，那经过了70年，那他们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那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间大概是538，有人说是536 538，可能中间有一点差异。那简单来说，他们回去以后他们就要开始做圣殿，那种种原因没有开，那工作就停了。所以经过了16年以后，到了520年，这时候先知哈该就出来了。那从先知哈该出来是520年，那经过四年的时间在516年，所以就那圣殿完工。这是我们整个哈该书的一个背景。所以哈该的时间其实很短，就是在这个我们今天读的这段里面，这个圣经里面，从哈该书只有两章，一章二章，你把它时间通通加起来呢，那基本上是没有几天，很短的时间。那我刚才提到哈该书一共有三个信息，那第一个信息是一个责备的信息， A message of conviction， 那责备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生活中那没有一个，他们的优先顺序全部乱了。那很有名的一句话在哈该书中，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那教会通常要建堂的时候常常会用这句话。所以第一个信息是 A message of the conviction， 一个责备的信息。那刚开始做工以后，那碰到了很多挫折，所以那这边第一个信息是6月1号，第二个信息是7月21号，所以经过了一个半月以后，哈该给他们的第二个信息叫他们要刚强壮胆， A message of encouragement。 所以第一个是 A message of conviction， 第二个是 A message of encouragement。那当他们灰心丧志的时候，看到一片荒虚遥遥无期的时候，那哈该给他们第二个信息就是鼓励他们。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个信息是我六年前分享的，那第二个信息是今年年初，那今天是第三个信息。那第三个信息是一个 A message of holiness， 是一个圣洁的信息，就让他们在做工的时候，当他们开始建圣殿的时候，让他们思想到圣洁公义的神，他们自己也要分别为圣。那第四个信息，那是跟第三个信息是在同一天，那是提到那个所罗巴伯王，提到他王的身份，那我们上次也提到了。所以给大家先很快的 review 一下这哈该书，很短的一卷书，只有两章，但是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其实是四个信息。那我想我们以前面三个为主，四个信息， A message of conviction， A message of encouragement， A message of holiness， OK， 这是四个。那这三个信息，我们今天讲有四个信息，我们今天讲第三个。那第三个信息呢，一开始是提到他们中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献祭没有分别为圣。那这百姓就有个借口说他们其实有献祭，他们这16年来他们都有献祭，但哈该说他们的献祭是不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献祭，因此他们没有蒙到祝福。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也看到他们的没有祝福，但是现在改变了，让他们追想过去，从现在开始神有一个新的赐福。那在这过程中也是提醒他们， 不要因为重建圣殿而有任何的自满，而更重要的是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想这是哈该书的第三个信息的一个大纲，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来仔细的思想哈该所教导我们的信息。哈该这边提了两个问题，那其实都是很简单的问题，我想我们很容易都看得懂。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若有人用一斤粥剩肉，这一斤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祭司说不算为剩。我下面提了一些利未记的经文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关于他们这个赎罪祭。那简单的来讲呢，这个献祭所献的这个肉，我们叫做圣肉 Holy Flesh， 那英文也用这个字 Holy Flesh。 那这个献祭所用的这个肉就是圣肉，那之所以为圣是因为被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分别为圣的观念。那哈该书这边的经文，哈该书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圣，这个圣是不会自然传递的，它不会从一个物从一个物传递到另外一个物。我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的问题，那哈该为什么会问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答案。那接下来我们看哈该问的第二个问题，哈该问的第二个问题说，若有人因摸着死尸染着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些，这物算为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所以污秽的东西呢，人一沾上，人就变成不污秽，人就变为污秽，那这个人所接触的东西也同样变为污秽。所以那根据那旧约的礼仪，那必须有遵守一个洁净的礼仪，还有一个时间，那他才能够除掉这些污秽。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说，从这段的问答中我们看到污秽是会传染的。那利未记在11章28节这边提到，就是说有提到一些洁净的。那通常在以色列人来讲，如果接触到死尸，那特别一些动物的死尸的话，那就是不洁净，而且是很大的一个不洁净。那这边其实有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一个污秽的人接触到一个圣物的话，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这是一个很有，我觉得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前面提到圣，那这边提到污秽，如果污秽的人碰到圣物的话，那通常我们直接反应说，那这圣物就变为污秽了，那是这样子吗？我们想想看，如果进在那个我们提到那个大祭司每年要进到那个至圣所 Holy of the Holy， 那大祭司进到至圣所的时候是要带着一根绳子，为什么呢？因为怕当这些以色列人不洁净犯罪的时候呢，神会击杀那个大祭司，那没有人能够进去收尸，所以要从那个绳子把他拉出来。所以简单来讲，当一个不洁净的人进到一个洁净的地方的时候，去接触那些圣物的时候，那我想有时候的结果是很可怕的。好，这个其实是很多的讨论，我想我们不深究，只这边给大家一个思想的问题，就是说当一个不洁净的人去接触圣物的时候，一个 holy 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当哈该问了这两个信息以后，哈该接下来就把他真正问了这两个问题以后，接下来把他真正的信息就带出来了。那通常我想在他们的犹太人，这个就是很常常用这种问题的方法来启发他的听众，启发他的学生，然后接下来就是真正最重要的信息。那哈该的信息是什么呢？哈该是传达上帝的信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这是非常重的一句话。我想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被神选出来的，这些百姓原是圣洁的。出埃及记19章6节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是当神将以色列从埃及召出来的时候神所讲的话。但是我们看经过了这许多年以后， 这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离弃神，他们玷污了他们自己，当他们被掳归回，重新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们看到那个被毁的圣殿的时候，我想这个被毁的圣殿就是见证这些以色列百姓就是见证以色列百姓玷污他们自己，他们的悖逆。那当以色列百姓离开神的时候，他们所有的礼仪，这些他们所遵守所有的礼仪，他们所有的献祭都不再有意义。那要如何挽回这种情形呢？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重新归回到神的面前。我想这就是哈该书的第三个信息的主要 的主旨。当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犯罪离开神的时候，他们污秽了他们自己，他们也污秽了那个地，他们要如何挽回这样的情形呢？就是要重新归回到神的面前。在这边我想给大家就是有一些反思的问题，就是说当这这是哈该的信息，当这国这民不洁净的时候，他们手所做的各样的工作也都不洁净，那神也不喜欢他们做这样的工作。我想这个就是特别指到他们现在开始做圣殿。当这民这国不洁净的时候，他们在祭坛上所献的东西也都不洁净，就是这也是哈该书的一个信息。所以当这些民不洁净的时候，他们在祭坛上所献的东西神都不喜悦。那哈该书后面也提到，当这民这国不洁净的时候，神的祝福不会临到他们。我们刚刚读哈该书也看到，他们的谷物他们的收成那完全就是完全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读哈该书所领受到，就是一个当这民这国不洁净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没有意识的，很多事情神不会悦纳。 OK， 那所以我想哈该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反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侍奉是什么样的一个侍奉，我们在神面前的奉献是一个什么样的奉献，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哈该提到这民这国他们都是如此，那神不悦纳他们。那我们今天读哈该书，我们的反思是什么？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服事，我们的生活，我想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读哈该书所思想的。那哈该书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圣。我们刚刚 读经文的时候读到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就是圣，我们对圣的认识是什么？圣这个字我们有，那中文有时候很有意思，通常一个字呢很难表达，所以就再加一个字，所以我们通常圣很少用单独用圣这个字，我们都是圣洁，圣洁会连在一起。我们先想想看，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对圣这个字是什么样的认识？那中国最古老的一本字典叫做《说文解字》，许慎写的《说文解字》，他说圣通也，从而成身。我今天如果考大家说这个圣这个字插部首的话要插哪一个，那大概台湾来的人大概知道要插耳部，中国大陆人大概说是插土这个部，这也很有意思。我想简单来讲，圣这个字我想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大概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能力非常好，第二个就是道德很高。所以基本上我想我们对圣这个字大家认识就是从能力跟道德来看。我们说棋圣，某某人是棋圣，代表他的棋下围棋或下象棋下得很好，棋圣。那这是从能力的方面来思想圣。那另外一个从道德方面，文圣武圣。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文化中对圣这个字的认识。那英文里面对这个圣 有好几个字，那 sanctification, holy, sacred, consecrated, solemn, hallowed, hallowed by your name, OK, 这些字在我们在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时候都会翻成圣。那这些字跟我们中文认识的圣字一不一样？我想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对圣这个字的认识 是从我们文化里面来的吗？还是跟圣经？圣经对圣这个字的解释是什么？圣经这个对圣这个字的解释跟应用，跟我们在文化上面有没有什么类似或者不同的地方？我们读书的时候，包括读圣经，我们读书的时候、最常常有些事看不懂，看不懂就怎么样呢？望文生义，看那个字怎么样，然后从这个字就产生出意思。这是我想我们读书的时候最容易发生的，望文生义。那如果我们对圣这个字用望文生义的话，那我想我们的认识可能跟圣经的教导会有一些偏差。所以我想我们就先来，我们今天的经文主要是分别为圣，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分别为圣。我想给大家先思想一个问题，我们看这两个字对我们来讲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圣洁分别为圣。我们今天读圣经读到很多地方提到圣洁，我们也读到有一些地方提到分别为圣。其实圣经用分别为圣这个字有用，但是不多了。那很多地方提到分别为圣的时候是用成圣这个字。那圣洁我们把它分成英文就是 holy 或 holiness， 那分别为圣就是 sanctification。 那我想用这两个字，那 sanctification 有时候在我们的经文中翻成成圣，那分别为圣成圣在圣经中。那在利未记十九章十二节这边提到，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这边是用到圣洁这个字。那我稍微查了一下，就是说在希伯来文来讲的话，那这个圣洁这个字有时候翻成 sanctification， 有时候翻成 holy， 那大概一半一半。那在新约来讲呢，就是新约是希腊文，那基本上也是大概。那当我们中文把它翻回来的时候呢， sanctification 有时候翻成分别为圣，有时候翻成成圣，那也有很多时候翻成圣洁。我们等下可以看一些经文。那我想不管怎么样，我想最主要就是说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中文翻成分别为圣大概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翻译。因为第一个，这个字有一个分别的出来的意思，我们等下再思想一下什么叫做分别。那在旧约来讲，分别出来的意思就是跟很多东西分别出来。那分别出来是什么样呢？分别出来归神所用，分别出来献给神，分别出来完全属于神。我想这是在圣经中一个圣的观念。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中，我们看到圣这个字的时候，我想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个分别的观念。我想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大概没有这个。所以分别是什么？从什么地方分别出来？我想这都是很值得我们思想的。我们怎么分别？从什么地方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做什么？分别出来归给神，分别出来完全归神所用。我想这是圣的一个意。所以不论我们看到圣洁、分别为圣、成圣，我们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想我们第一个要想到就是说这是分别出来的，这是归给神的，这是属神的，这是被神所用的。罗马书十二章提到说，对不起，我有时候常常一下子，我们要将自己，对不起，我有时候经文一下子，我想罗马书十二章就是我们要将自己献给神。我想那个地方就有十二章一节，那个地方就有分别为圣的意思。他没有用这个字，但是我讲那个意思就是一个分别出来献给神，将自己献上当为活祭献给神。终于想起来了。我想就说我们现在在新约的时代，当我们想到圣的时候，我想我们就要想到那个分别为圣的那个。那在保罗的书信中其实也有很多地方提到这个分别为圣。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这边说到，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英文是说 God's will you should be sanctified， 你们要成为圣洁， Thou shall be sanctified。我其实在想这个字的时候也在想，这个圣我们到底是怎么看，是名词动词还是形容词？那 sanctification 是名词， sanctify 是动词， 那 be sanctified 好像又有点像形容词，那还有 sanctifying。 所以当我们用圣洁的时候，我们通常想到都是一个形容词。当我们说分别为圣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一个名词，但是这个字可以是名词、动词、形容词。那当它做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时候，它的用法、它所带出来的意思有没有分别？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重点，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属神，完全属神而用。那这边我只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查一下，就是说他提到这个字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是 separate from profane things and dedicate to God， 就是说 separate from profane 就是亵渎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分别为圣，就是要分别从那些完全亵渎神的地方，要完全把它分出来。分别出来以后怎么样？完完全全的献给神， dedicate to God。 我想这个是这个字的意思。当我们了解到分别为圣的意思之后，我想我们可以来思想到一些实际的例子。那我这边不是一个很完全的例子，我想给大家一个 exercise， 给大家一个功课，就是说你可以想到更多的例子。就是说分别为圣是怎么分别为圣？从人的分别为圣、事的分别为圣、时间的分别为圣、地方的分别为圣，还有物。我想大部分时候我们可能都是物比较容易了解，将一个物分别为圣。所以分别为圣可以用在人、事、时、地、物。我想从这个方面，也许我们对分别为圣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那对人来讲，在旧约中 最明显就是拿细尔人。那父母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像那个大力士詹森，他就是一个拿细尔人，他的头发。所以分别为圣可以对象可以是个人，那分别为圣很多时候是一些事，像仪式、一些礼仪，这些都是分别为圣。那时间、一些节期，那最好的例子就是安息日，那主张安息日定为圣日。 OK， 所以安息日是分别出来为圣的日子，还有很多犹太人的节期。那很多的地也可以分别为圣，我们说至圣圣所，那 temple， 还有至圣所 holy of the holy， OK， 这些地方都是分别为圣。那圣物我想是更多的例子，那像以色列中他们投生的牲畜、出熟的果子，这些都要分别为圣来献给神。那所以在人事实地物上，我想都有很多的例子。那给大家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今天，我们生活在今天的环境中，我们在人事实地物上，我们怎么样，我们如何来分别为圣？我想给大家思想。那另外还有旧约中有一些更特别的例子，那不是那么很清楚，但是我觉得它的意义可能更重要。当神将亚伯拉罕从乌尔召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分别出来，让亚伯拉罕进到迦南地。那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一个很特别的分别为圣。为什么要将亚伯拉罕从乌尔召出来？为什么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只是为了不让他们在埃及受奴隶吗？其实他们在埃及过的生活很好。我想更重要的意思是要将他们从那个环境中分别出来，使他们能够完全的来侍奉神。神在乌尔一样可以使用亚伯拉罕，为什么要从乌尔把他召出来？我想这些同样是一个分别为圣让我们值得思想的例子。所以旧约中有很多分别为圣的例子。那提到分别为圣，我想就是说，那我们提到说如何分别为圣呢？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那分别为圣是只有神是说我们神能使我们分别为圣，其实我们自己很多地方也要分别为圣，但是第一个我们的认识是神使我们分别为圣。那我这边有两节经文，在以西结书说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这在以西结书。那在以弗所书也提到，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 在他面前成为圣洁，这成为圣洁就是 sanctification， 就是分别为圣，无有瑕疵。好，那所以基本上谁，我们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要能够分别为圣或者成为圣洁，我想都是同样的字。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如何能够成为圣洁，我们自己当然，我想这是我们的信仰最基本的，我们不可能使自己成为圣洁，完全是借着神的恩典才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我想这是我们第一个认识，我们先要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人，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的事工、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奉献才可能是分别为圣的。接下来我想给大家看刚才提到的是一些旧约还有一些新，在这边我们看主耶稣他自己的教导。那在耶稣离世前，那在最后晚餐以后，我们等一下有圣餐，最后晚餐以后，从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七章有很多非常宝贵的教导。这边有几节经文给大家参考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六节，那这是一个耶稣的祷告，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然后十九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那 这段经文里面我觉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也帮助我们对分别为圣的了解。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边耶稣说我将自己分别为圣，我不知道大家读了这段经文觉得有没有怪怪的，耶稣要分别为圣，耶稣需要将自己分别为圣，耶稣这是圣洁无瑕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耶稣既然是圣洁无瑕的，耶稣为什么会要将自己分别为圣？我们如果觉得经文怪怪，大概就是我们对这个分别为圣的了解不够。我想这边耶稣说我将自己分别为圣，意思就是说耶稣要往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耶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献祭，那献祭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分别为圣，耶稣将自己分别出来献在这个坛上，这个坛就是十字架。所以我刚才一开始问大家说，当我们读到圣经，我们刚才唱诗歌的时候，宝贵十字架，当我们唱宝贵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跟分别为圣连在一起？我们读唱宝贵十字架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耶稣将自己分别为圣，为了让我们也能够分别为圣？我想这个地方是给我们很重要的学习，就是耶稣将自己分别出来献在坛上，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永远的救赎。我想这就是耶稣说他将自己分别为圣。给大家一个功课，我这边不多提，圣经中有没有提到神将自己分别为圣？上帝这边提到耶稣将自己分别为圣，圣经中有没有提到上帝将自己分别为圣？这是给大家一个功课，自己去想。 OK， 我们回过来才提到这边刚才我提到这边有两个很重要的思想问题，第一个就是耶稣将自己分别为圣，这是什么意思那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将分别为圣，耶稣分别为圣跟十字架连在一起。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分别为圣那这个问题其实这边写的经文写得很清楚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成圣就是分别为圣那后面说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个地方我把英文给大家放在这边，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参考就说 They may be truly sanctified， 那也有一个说法是 sanctified by the truth， 那这两节从英文看好像两个意思很不同那我仔细思想以后觉得这真的是一体的两面truly sanctified and sanctified by the truth 很多年前我听唐崇荣牧师有一篇信息的分享，他就提到在圣经中圣灵跟真理很多时候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说真理的圣灵那所以当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跟真理在一起的那这边有两节经文给大家参考一下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因信真道 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因信真道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那在英文是说 through the sanctifying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hrough belief in truth， 就是说借着 the sanctifying with the Holy Spirit， 是借着圣灵让我们成圣， sanctifying with the Holy Spirit， 还有就是因信。 OK， so believe in the truth。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就是说圣灵 跟这个真理是在一起的。那圣灵的工作呢，就是那个使我们分别为圣 ，the sanctifying with the Holy Spirit。OK， 那同样在彼得前书一章二节里面说，借着圣灵得以成圣。那里面提到说 ，the sanctifying work of the Spirit。OK， 所以我们今天要成圣，我们谈到分别为圣，那很重要的点就是。The sanctifying work of the Spirit， 就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成圣。那圣灵是跟真理是不能分开的，真理的圣灵。所以这边就提到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我想在这边我想这边让我们思想到的两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是耶稣为什么说他要分别为圣，第二个就是我们如何来分别为圣。接下来我想给大家，我们提到分别为圣好像是两件事情，分别成圣。那分别了就成圣了吗？成圣一定要分别吗？ OK， 我想这给大家思想。我想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到这边，我们来崇拜，我们这崇拜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崇拜吗？我们等一下马上要领圣餐，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想到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圣礼。那当基督教从天主教从宗教改革以后，那天主教有七个圣礼，我们基督教只有两个圣礼，一个是圣洗礼，一个是圣餐。所以这个圣餐也是一个分别为圣，我们有没有想到当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到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圣礼。我们的奉献，我们在生活中的，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事，甚至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不是都有一个分别为圣的这些。那我想特别提到就是在圣经中，我们提到我们通常讲到分别为圣，我们用 sanctification 是一个字，不是两个字。当我们说到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常常把它想成两个字，所以我想在这边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实际上是只有一个字。那继续思想到我们如何分别为圣。那我前一阵子读了一本书，那是由那个曾少凯牧师或者曾少凯教授写，叫做《留在世界的边缘》。那他这本书的一个副 title， 一个副的一个题目就是入世而不属世。我觉得这边给我们思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入世而不属世。 OK， 所以入世而不属世就是我们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入世 in the world 不属世 not of the world。 OK， 那这边的经文也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二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Okay， 那不属世界跟分别为圣有什么关系？我们一开始就提到分别为，要分别，我们从什么地方分别出来？我想在这边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要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那通常我查了一些，就是说我们看到一般关于这个入世而不属世的教导，我觉得大多时候我看到那些教导都是停留在一个道德的层面，就是说这世界很败坏，世界很多坏的东西，我们基督徒要跟那些道德败坏的东西要分开来。我自己在想，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这经文的认识只是停留在那个道德的层面的话，也许我们多读一点孔夫子的书也可以了。 那为什么要回到圣经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超越这些文化中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再回过来讲，就是说当耶稣教导我们分别为圣的 教导我们要不属这世界的时候呢，我想很多时候是要让我们，第一个当然我们是跟世界分别出来，那分别出来是什么呢？我们是要在现在神的祭坛上面，我们要完全进入这，我们要完全进入到神的里面，在现坛上，在祭坛上完全被神所用。那曾少凯牧师在他的书中特别提到说，我们这种他的书的题目叫做留在世界的边缘。那他特别提到，从耶稣基督我们学到的榜样是，当我们在分别为圣跟着世界入世而不属世的时候呢，是在一个隐藏中能够显现出神的能力，我们处在世界的边缘上而对世界发出真正的影响力。我们不是今天要进入到很多地方成为主流，他说圣经中从来没有这样的例子。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想觉得我们要变成世界这个文化中的主流，他说我们常常是从，当我们想到路，想到要变成的主流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属于这世界了。那最好的例子就是在1920年的时候那个禁酒令，我想那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那个地方就不多谈了。我想回过来讲，就是说当我们今天思想到分别为圣的时候，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不属这世界，但是不是在一个道德的层面，而是在一个灵力的里面。我们如何处在世界的边缘，在这边缘上从隐藏中发成为一个世界的灯，我们在这个边缘上能够发挥我们的真正影响力。因为我们当我们从边缘进入到主流以后，很多时候我们就属于这世界了。入世而不属世，这是大家都很认，大家都很清楚的一个教导。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入世而又属世，或者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完全与世隔离。我想入世而不属世是对我们学习分别为圣一个很好的应用。那我想我这个地方我就暂时先停在这边，我想我们继续思想到分别为圣。好，跟分别为圣的反面，我们刚才也读哈该书读到，就是污秽，那污秽就不圣洁，就是罪。好，那关于罪的话，我想我们通常对罪的认识，我觉得有大概三个层次的认识。那对于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对罪的认识就是不犯法，不做一些作奸犯科、奸淫掳掠这些犯法的事情，我想这是第一个层次。那对很多人来讲，对于罪的认识就是不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从一个道德的层面来看。那我想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对罪的认识应该有更深的一层，就是说我们不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那在这边我借用潘霍华牧师的他的一个教导，那他的我想追随基督，即使没有看过，我想大概很多人也听过这本书 The Cost of the Discipleship。 那他那边提到说，自义跟自满是得罪圣灵的大罪， Self-righteousness and complacency。 我想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自义和自满是得罪圣灵的大罪，而个人的野心与虚荣是通往地狱的开始。我把英文在这边给大家参考。 The ambition and vanity as the start of the road to hell、okay? 翻译的不好的话请大家就参考英文。我觉得这句话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只想到分别为圣，那反面是什么？反面就是这些的问题。在我们的身上有没有那些自义跟自满？在我们的身上有没有很多个人的野心，还有社会的虚荣？我们提到分别，今天这世界上，这整个社会上，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来带领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自义跟自满中，把我们带到野心跟虚荣中。当我们要跟这世界分别出来，当从世界之王的手下出来的时候，我想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想的。我们要从这些东西分别出来，从自义跟自满中分别出来，从野心跟虚荣中分别出来，将自己完全奉献给神，在神的面前。好， 在先知的教导中，我想我们继续看哈。那先知在这边教导，那提到了关于圣洁的教导以后，就提到他们当时的光景哈。在十五节、十六节提到他们以前的光景哈。那以前的光景就是当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那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废墟。在那个时候，他们想得到二十斗的谷，只得到了十斗；想拿到五十桶的酒，只拿到了二十桶啊！所以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田里的出产只有一半，他们葡萄园里的果子少了60%。简单来讲，他们的收成是非常的不好。这是我想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哈该书的时间，从他们归回536到哈该书的时间520。在这十几年的时间，在这十几年的当中，我想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光景。所以追想哈，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二章十七节这边的教导说，在你们手下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些百姓当他们在很多的事上没有分别为圣，他们就经历这许多的苦难。我想在旧约中，这边有两节经文给大家参三节的经这边有两节经文给大家参考，我不多谈。我想简单来讲，在旧约的圣经中，我们看到神的祝福跟实际的生活很多时候都是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看路德记，看很多看那个士师记，都可以看到神的祝福跟他们的生活是直接的关系。那在新约中，我想这样的祝福是不同的一个祝福哈。那在新约中，我想我们如果要看神的祝福，那最好的例子就是看马太福音的八福哈。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所以我想我们谈到神的祝福的时候，在旧约中我们从生活中可以看到，在新约中我想是一个灵里的祝福。所以在这段的经文中，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的百姓是当他们觉得他们有在积极的服事，他们也有在奉献，他们有金钱的奉献，他们有实际的献祭，但是他们看不到神的祝福，那他们看不到他们有好的丰收。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我想哈该书的教导非常清楚，就是一个圣洁的生命比外表的服事更重要。这是哈该给以色列的教导，也是给我们今天的提醒。当一个圣洁的生命比我们在外表的各样的服事、各样的奉献都更为重要。好，所以我们的人是要一个分别为圣的人，那我们的奉献是要一个分别为圣的奉献，我们的敬拜是要一个分别为圣的敬拜，我们的生活中都是要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哈该书最后提到叫他们思想，那圣经中的经文是用追想，那英文是 give careful thought。 那追想什么呢？追想过去，追想现在，还有未来。从过去、现在、未来来追想。那过去是这整个耶和华的，就是过去就是整个是圣城那些荒凉的情景，现在是他们开始建圣殿，那未来呢是二章十九节，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OK， 所以我想从过去、现在、将来看到神的，从神过去的一些工作，那看到现在他们自己开始，那更重要是看到神给他们的祝福。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那什么样的赐福呢？我这边很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个哈，回想到我们在大家在回想我们这个哈该书的时间哈，那第一个信息是6月11号，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当时的月日，当时的 calendar 当时的日历，那相当于我们现在的8月29号。那第三个信息是9月24号，那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2月18号。好，那在以色列就是这中东这个地方，他们的天气的特征是夏干热冬温润，夏天非常干非常热，那冬天会有雨，所以他们的雨呢是从10月份开始，那到了11月12月，到了12月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是哈该书的信的时候，那是最重要的时候。 那在这边，那哈该特别提到神给他们的应许哈。哈该这边先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们的仓库里面有没有谷种？那都没有谷种，因为这时候通通都去播种了。那有没有看到果子？那当然没有果子，因为才刚刚下种哈。所以他们在这段时间，他们才刚刚把种子播下去。那接下来是什么？那在以色列，我想在2500年前大概没有什么灌溉系统哈。所以但是播种下去了以后，雨水非常重要，所以这个雨水呢完全是看当时的天气，所以这时候我想神的祝福对他们来讲就是 特别重要哈。那时候他们刚刚播种，就在期待有一个雨季哈。我们刚刚看到以色列的天气冬温润，冬天是下雨哈。那有雨的话，他们来年就有好的收成，那没有的话就没有哈。在这边我们也看到一点，就是在先知哈该在这边有一个很伟大的预言哈。先知的预言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这是神的话，所以是神必赐福于他们。所以先知在这边预言到会有一个好的收成，那这是一个很大胆的预言哈。我如果今天说下个月会有大雨，我想没有人会相信我哈。但是对先知来讲，他有一个非常大胆的预言。那从我们不知道这预言到底实现没有，不过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他们开始重新建殿以后，那经过这4年时间，其实是一个4年时间，其实是一个蛮短的时间哈。所以相信在这段时间中，神有给他们特别的祝福，所以我们也相信这哈该的预言也必定会实现。所以在整个哈该书中，我们就看到当神的百姓，当神借着先知如何带着他这些百姓从一个光景进入到另外一个光景。先知的教导，在这第三个信息的教导，就是要从圣洁中经，他们如果能够圣洁，他们就能够再次经历到神的恩典与神的祝福。我想这是哈该给当时一个。那最后我想我们做一个很总结哈。那哈该书的总结，我想可以用马太福音6:33来说哈。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一开始我也提到，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哈该书的第一个信息是什么？是一个 conviction， 就是他们要在他们的生活中以神为 priority， 以神为他的优先顺序。所以哈该书的第一个信息是先求他的国，我们的生活中以神为第一，先求他的国。那哈该的第三个信息，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要求他的义 righteousness。OK， 所以哈该书，我想用这个马太福音来做一个总结，是一个很好，就是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谈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们常常希望有神的祝福，我们怎么得到神的祝福？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那最后跟大家也分享一段经文，我想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作为今天结束哈。那耶稣教导我们说，若有人要你走一里路，你就要陪他走2里路。这句话是不是听起来不太有道理哈？若有人要你走一里路，你就要陪他走2里路哈。到底我觉得这句话对我的应用，特别是在服事中，是对我一个很大的帮助跟很大的警醒。当我走第一里路的时候，我想是在尽我的义务；当我走第二里路的时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道路。所以常常我自己在做事工的时候，碰到有很多的不顺利，我想大家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常常发现这明明走一里路就可以走成的，为什么神要我走2里路？明明很简单就可以做成的，为什么神让我要多走2里路？多走第二里路。那我想这段经文对我一个提醒，一个学习，就是说第一里路只是进一路，第二里路才是真正是一个分别为圣。当我走第二里路的时候，把这段路的时间，这段路摆上的功夫，都不是分别出来摆在神的面前为神所用。我想这就是我读哈该书的一个学习，也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主，你借着先知哈该对我们说话， 主也真是帮助我们借着这样的信息，主我们对分别为圣、对圣洁有更清楚的认识，也了解到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但是能够蒙神你的祝福，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但是主你将我们分别为圣，也真是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中、在我们的侍奉中，我们都能将这些事工分别为圣，摆在主的面前，求主悦纳，也能够荣耀主。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